是的，主跟随你这条道路哈，唯有靠着信心啊，靠着行动上的顺服，我们才能够经历啊你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恩典啊。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如果要凭着我们有限的眼睛啊、有限的理性来去分析判断啊、常常是不明白的。但是呢，你赐给我们一个。一条的道路是凭着信心走的啊，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对你的信靠，知道你的道路是最美善的，知道你的引导哈、啊、是从不会错误的啊。当我们凭着信心哈、啊，把自己先献给你，成为一个活的祭物来顺从你的旨意的时候，才能够查验出你的旨意是何等善良、纯全、令人喜悦的。我们感谢你哈、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你走了这一条的十字架的道路。在前面给我们设立了榜样啊，然后呼召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舍己来跟随主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不管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会经历什么样的患难挑战啊，但是只要我们立定心志，这样去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经历你所应许的那丰盛的生命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今天你的爱来催逼我们，激励我们啊，让我们摆上信心的顺服的行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要读的12章开始哈，又是一个新的段落。前面从8章到第11章是一个完整的哈。借着这个灵把他提到耶路撒冷啊，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哈。那从第12章到第19章，这是一个段落哈。这里面有12篇，要么是这个行动所表达的这个信息，要么是他口所传达的信息。在第12章里面，前面先讲2个行动上面的表演。这次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表演哑剧，只有行动没有讲话，它是哑口的。但这次呢，又有表演又有说话啊，前面是2个。那十二章，这是12章的1到20节啊，12章的21节开始，一直到第14章，这里面是包括5篇的信息，讲了5篇道。从第15章到第17章，他讲了3个比喻。然后第18章是一篇独立的信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的责任，遵行神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父亲、儿子是不一样的。那最后一篇在第19章是一篇的哀歌，我就想起啊，这个耶利米啊，这个写完耶利米书之后，传递了神的话之后，他就做了一篇耶利米哀歌啊。以西结先知也类似啊，他在传递。用行动、用言语各样的方法传递完信息之后，在第19章就写了一篇的哀歌。那从第12章到第19章，无论是这种表演的信息，还是口传的信息，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告诉当时被掳之地的人，以色列，的这个首都耶路撒冷城被毁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但是听来听去。讲来讲去呢，这些人他们是眼睛看也看不清，耳朵听也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啊。这是在第12章里面反复出现的哈，一共出现了应该是5次，讲到以色列人是悖逆之家哈。所以前面呢，你想前面以西结神借着他有430天1年多的时间，用演哑剧的方式来。提醒人啊，something is going on here，啊，神要借着以西结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然后呢，把他提到耶路撒冷看到那些事情以后，以西结就一五一十的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个灵界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呢，都告诉了他周围的人，但是实际上在当时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呢，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听的，是。不相信的啊，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你看都没有发生嘛？你看他们前面说，前面以西结一定告诉他们说啊，你看 在耶路撒冷城里啊，天使已经开始灭命了。那他们会说：“你看，他们那些人活得好好的呢，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呢，所以他们就不信以西结的话。”有些人讲说：“哦，你讲的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个在可能许多许多许多年之后才发生的啊，跟我们没太大关系。”所以这一章里面，神特别讲说：“就在你们在世的日子，这些事情要成就。”所以在这个背后也看到上帝的那个怜悯了。虽然以色列人这么悖逆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讲，然后特地选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间讲讲的是同样的信息，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那到了33章以后，因为到33章的时候，以西结讲的近期的预言真的发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围被攻下来那33章之后，这个不一样了这个。许多人看到以西结所前面所讲，那5、6年前讲的东西真的在他们有生之年都完成了那他们开始能够接受以西结所讲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就来思考这个悖逆之家为什么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好像也听见了，但是呢也不相信，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让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听啊，每一天都看呢，每一天都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我们不要落到这种这个悖逆的光景当中。那个关键在哪里
我记得我们在读前几章的时候，有一句话经常出现，那这一章又出现了，我看有3次至少，就是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5节说：“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6节也是说。他们被留下几个人，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后来讲到被掳之后所发生的遭遇，在20节又说了：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三番两次，神借先知告诉他们。刚刚那个诗歌说的，要顺服，听而顺服，百姓实在玩梗了。圣经上说，刚刚说牧师说的悖逆之下出现5次，最后从21节到28节这一段21节说，百姓以为一切的意象都落空了，因为先知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他就是你们讲那些意象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神的。回答在23节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很肯定了。然后25节说，我耶和华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再单言。让我想到新约里面后来彼得写彼得后书3章9节的时候，也讲到类似的话。彼得在3章9节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26节，神的话又临到先知，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但是28节主就说了，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就必成就。三番两次苦口婆心，神借先知一直讲他的话，他讲的预言必定成就。哎呀，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等主的再来多少年了？你跟人家传福音说审判的主必会再来，有多少人会相信？但是使徒彼得说，神的话尚未应许是要宽容我们，不愿我们有一人沉沦。哎呀，所以我们福音还是要传的。那一天你在天上，你所认识的人在地狱里面是怎么办？情何以堪？昨天我们在这个小区散步的时候，碰到两个中国来的妈妈，大概像我儿女那个辈分的。后来有一个就邀我们到他家坐一坐，是邻居耶，很少碰到。哎呀，我就想到神真是听祷告。因为我参加这个幸福小组，我想， 无论是哪些人可以带来这个 room 上让他们听福音呢？哎呀，就是那个家庭，他们从浙江那边来的，很年轻，才40多岁就已经拿了第一桶金了，绝对来美国把儿子女儿好好教育好。他们好像也去过一两次教堂，但是是去美国人的，听不太懂。所以我昨天刚分享，他们好高兴，他说：“哇，这么好，这么好的福音啊！”我说：“好的还在后头。”所以我觉得神很怜悯，让我们在周遭接触一些人，能够慢慢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时候到了，神的话必不再单言，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当初的以色列人不听，结果5、6年之后，耶路撒冷城就被陷了。哇，那个时候，后来刚刚牧师讲了，才讲出他们相信了 ，too late。所以，我们信主人有一个使命，我们碰到的人，把他们拉进神的家里面来，让他们也蒙福。好了，分享完毕。
嗯，谢谢吴长老哈，这个分享，很激励我们哈，真的是，当我们有心去向人传福音，神就会把人带来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呢、啊。都会经历到的啊，很奇妙，感谢主啊。这一章啊，我在思想第2节到第3节啊，这两节的经文啊，你这里面很集中的讲到这个悖逆的事情啊，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们中国人常讲啊，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为说我们什么事情一定眼睛看到了我们才能够相信啊，看不见的东西啊，虚无缥缈啊。所以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叫活在当下啊，当下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啊。你讲天堂地狱，讲耶稣再来，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嘞啊，死后的事情虚无缥缈。所以这是人常常陷入到一种的误区当中，以为眼见就可以相信。但是呢，大家看到哈，我们看见同样一件事儿啊，大家的解释却可以完全不同，甚至彼此相对立相反的。所以对一件事情的解释哈，真的不是只是你看见就可以的，你看见以后你看见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像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看见这个以西结在这里表演的这些事儿，也听到他讲的这些话，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对不对？像在第26、27节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这是他们听见以后对以西结先知的所讲的话的解释啊。他说可能会发生，但是那是很往后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人的那个为什么被这些人被称为悖逆之家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而是他们心里出了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那个出路在哪里啊？第3节说，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随时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好，这里就只点出这个关键了，就是他的心要改变。心怎么改变？通过揣摩思想，不能只是看了就过去了，有了自己的解释以后就丢在那里了哈。听了这个就没有当一回事儿。你要把听见看见，你可能暂时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心里揣摩思想，注意去观察神讲的这些话到后来是怎么这个发生的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是我们天天做的哈，揣摩思想神的话。那起码这前面这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在揣摩思想。那也盼望我们这一天当中都在揣摩思想哈，昼夜思想神的话啊，这人是有福的啊。箴言里讲哈，我们日日守在耶和华的门口，去听神的话，去思想神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那种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你看到后面讲的那些事儿啊，这是在耶路撒冷城 被攻下之前五年，至少五年的时间呢，以西结所表演的这个事儿，他把东西带出去，晚上把这个窟窿，墙挖出窟窿来，然后从那窟窿里钻出去，然后别人就问了哈，第八节哈，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不仅是必被掳去，而且这个细节都表现出来了，特别提到君王。那我们刚刚读过耶利米书，我们知道，那这些事情就发生在那个西底家王身上嘛。他真的是从那个为城被攻下之后，他从那个城墙当中逃出去，而且这里面讲特别讲的是他们去那个地方他看不见的，他要把眼睛蒙住的哈。十二节，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络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然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当时的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带到巴比伦他还看不见呢？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因为他眼睛被挖了，所以他看不见。他被神的网缠住了，那个网就是巴比伦人，因为他逃到那个伊利，都靠近伊利哥城了哈。但是呢，这个时候追兵追上来，把他抓住，就像那个鱼在那个网子里面，你不管怎么挣扎，不管怎么想尽办法想逃脱，逃不掉的，因为神的网在他身上。所以这些不光是指这些事情发生，而且这一个一个的细节啊，这个是100%最后全部成就啊。所以这种真的是哈，我们要揣摩思想啊。今天我们读了这些话。真的是把神的话当真了啊！每个细节，真是一点一画都不会落空的啊！这样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仔细的读神所讲下的每一句话。那这个呢，对我们都是有帮助、有提醒啊！信靠顺服的状态哈，所以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思考、揣摩神的话语是非常关键的。